子孙繁衍，家畜增殖，疆域丰收，战争胜利。这就是最古老的吠陀圣典，最早的一本就是《利居吠陀》。吠陀是梵文的音译，它就是知识的意思。我们中国的一本翻译命译集就等于佛说词典一样的，在上边说吠陀一名吠陀，此蕴知识，由此生智，由知识里边就能够得到智慧。这个是吠陀这两个字的解释。而雅利安人称这个是气声说作，是天气的圣殿。利居吠陀的完成大约是在公元前1200年为中心，这以后的一两百年之间又完成了沙漠吠陀、野肉吠陀都编出来了，到最后大概是公元前1000年八九百年之间又有最后续了一本阿达婆吠陀。阿达婆吠陀是当地土著的达洛地土著，就是当地黑人之间所流行的一种信仰。什么信仰？在黑人之间所流行的让灾，或者是居咒仇敌的咒语。这个就是雅利安人也给他后来吸收到祭祀的祭典中。那么这个阿达婆吠陀就取代了第四位吠陀的地位，这个后来就称为四吠陀。四吠陀的完成大概是公元前800年左右的事。四吠陀第四种是阿达婆，阿达婆是什么？就是咒，完全是咒语。这个咒拿我们中国人的想象来讲，拒咒别人，中国古代也有了，中国古代也有这一种这个做一个草人上面写上他的这个出生年月了什么了，写上名字了，再用一种这个民间的邪术了，用针插在这个小人身上了，怎么样了，中国古代也有这些事情，现在恐怕边疆民族里边还有这种事情。我们现在来看他这四种吠陀。第一种吠陀是利居吠陀，在四种吠陀里边，利居吠陀是最原始的一种。这是雅利安人居住在乌合地区的时候，诗人们歌颂大自然的诗句，以及招亲诸神到祭祀场所所用的赞歌，也是以口耳相传的传下来，最后再编辑起来。编辑以后，我们不要以为它编辑了就印成书了。所谓编辑，是大家集合在一起，共同的来诵读，诵出来没有错误，算是定稿。可是，并没有印成书，因为公元前佛陀时代还没有书写工具。那么这个四吠陀时代更没有书写工具，完全是靠记忆，完全是要背下来。那么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下来，最后编辑，这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诗篇，它是由1017首所组成，一共集有10580首，分为10卷。这是在祭祀的时候献给诸神的赞歌。印度的神不计其数，印度是一个多神教。那么说为有天空地三界，三界的大神有33神，天界有11大神，空界有11大神，地界有11大神，这个是地位非常高的神。至于地位次一级的，一层一层下来的那个名称就不计其数了。第二种就是沙漠吠陀，这个是苏摩地的时候所用的赞歌， 由1549种所组成，分为两卷，其实多是语主风言的赞歌。语主风言，各地民族也是一样的，各地民族在古代所祈求的也不过就是不要遭受个天然的灾害，而能够有这个很好的收成。因为那个时候自古以来农业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第三种肥托是野肉肥托，这个也是纯为祭祀用的赞歌，它的出世较晚，大约是在雅利安人离开了西北角那个乌合地区而向东南面的方向，到了耶木纳河居落这个地方，它是由韵文跟散文混合而成的。第四种是阿扎婆吠陀，阿扎婆吠陀与前三者不同，前三种是工人的圣殿，而这一种吠陀里，它全是个人的招呼、让灾、居咒、抽地的咒法，所以古代称前三种吠陀为三命，是为三位一体，而阿扎婆吠陀是后来附加的。阿扎婆吠陀以后地位越来越高，占的势力非常大。到了印度教复兴，到了公元15世纪印度教重新复兴，阿扎婆吠陀呢，事实上到了公元8世纪以后佛教衰微，几乎在印度很难站得住脚了，折回头来再给印度教合作，给最初是没有佛教的时候，印度教是国教，有了佛教以后，中间有400多年的时间呢，佛教兴盛，婆罗门教整个没落。可是到了公元世纪以后呢，有一段时间佛教还是兴盛的，但是后来婆罗门教又复兴，就成为印度教。印度教吸收了佛教的教义，改头换面，就是输入了新的理论，输入了新学，使印度教又壮大起来。中间讲个笑话，印度教的三大神，大梵天是创造神，创造宇宙的，毗湿奴是保护神，而湿婆神是破坏之神。印度教不但吸收了佛教的理论，也给释迦牟尼佛吸收到印度教里边，他们对外宣称释迦牟尼佛是毗湿奴大神九次化身毒师之中的一次，你们不必相信佛教了，那个释迦牟尼就是毗湿奴神呢，化身到人间毒师的时候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本来就是毗湿奴神，都是一种很巧妙的方法了。那么甚至于印度教的寺庙里边、偏殿里边还敬着释迦牟尼，这个也是宗教上面一种竞争的方式了。好了，我们还是说这个阿扎婆吠陀就是后来的印度教里边的咒语，以至于密教里边的咒语。密教里边为什么那么多咒，它探索它的根源的话，全是跟阿扎婆吠陀能够接待上的，这样来的。我们现在来看婆罗门教的四行阶级制度。我们刚才说印度古代是一个诗人的国家，出的伟大的诗人非常的多，一直到公元世纪之后，我们佛教里边只有一位尊敬的马明菩萨，真正讲马明菩萨是一位大诗人。马明菩萨的著作《佛说行赞》就等于佛陀的传记，但是在理论上边他没有什么建树， 一般人说是大圣起心论，下边注明是马明菩萨造。可是经这个大圣起心论由唐代到现在啊，增编到现在，最后确定是我们中国人的著作。中国人南北朝时代狄伦宗兴起以后，根据这楞伽经所造出的一部大圣起心论，目的是在跳祸狄伦宗的南派北派之间的意见冲突。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是中国人的光荣，可是历来说大乘起心论是马明菩萨造，事实不是。马明以后的龙树菩萨是一代伟大的一代大哲学家，龙树菩萨对于佛教的建树超过于马明，这个是现况。我们还是来看印度的社会制度，私姓阶级制度。私姓阶级制度一直保存到现在，一直到现在印度有7000多万比贱民更低贱的人，叫做什么不可接诸者，接诸的那个诸啊，一个脚字旁一个书，不可诸者碰都碰不得的。本来印度是四姓阶级制度，所谓婆罗门之上，婆罗门众姓最高，刹帝利众姓是五士阶级管理国家的。那么吠舍是一般的工农商，是白人里边雅利安人里边的平民，而最低贱的一层是首陀罗族，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黑人仆人，这也就是说为奴隶族。奴隶族所受的待遇是惨。我们如果研究印度的婆罗门教的奴摩法典，研究印度古代的东西的话，奴隶主不能够听主人讲话，听主人讲话，主人一生气可以给他的耳朵呀烧聋。奴隶主不能够诵经典，如果主人听到他诵了吠陀经典里的经典了，可以割掉他的舌头。所以奴隶主所受的是非人的待遇。印度的阶级制度一直维持到现在，这种所谓古老的习俗，一件事情成了个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后，很难改很难改，一直到现在还跟古代相去无几。印度现在有7000多万的不可接触的种族，社会上面没有他们的地位，甚至于有很多地方没有他们的工作权，他们也在要抗议了，要组织起来这个争取权利了。印度现在是个很乱的国家。我们看第三，婆罗门教跟实行阶级制度。离居时代说歌颂的神，包括着天、空、地三界。事实上这个都是自然现象的神格化，如天界的太阳神、空界的风神、地界的河神等，名目繁多。而其中地位最高的在天界的是婆罗那，婆罗那古代称为长空之神，也称为司法之神。那么在空界里地位最高的是因陀罗，因陀罗是战神，战争之神。因陀罗在雅利安人侵犯入印度，以至于以后由乌合地区向雅穆纳河、向恒河拓展疆域的时候，地位非常的高。为什么呢？战神，要靠战神打仗的。可是到了雅利安人在恒河流域安定下来以后，因陀罗地位就降低了。印度的神很 印度的圣歌是这样了，那个圣讲的呀，有些最高最高的圣，过一个四段以后呢，变成埋没无闻了。而过去最不受人重视的圣的，后来会地位非常高，非常高，受大家崇拜。所以说，外国宗教学者称印度教的是多圣教里边的一圣教，到处有圣，但是他们最后呢，还选出一个主圣，而这个主圣呢，又常常的是世代的需要而来化。你像这一招啊，包括这婆罗那啦，包括这因婆罗啦，以后都实施了。那么以后安定下来以后呢，是生主圣，生主圣已经有点哲学的意味了。说为生命之主，生主神。生主神以后维持了两三百年，以后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大梵天，大梵天取代了生主神的地位。这个时候，他的经典由释菲陀演变到梵书，大梵天那个梵啊，清净的那个意思了。演变成梵书，演变成森林书，以后又演变成奥义书。奥义书大概也就是最早出世的奥义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以后的这几百年之间，三四百年之间，这个都是初期的奥义书时代。奥义书里边已经是有了比较较深奥的哲学思想，而并不单单是大自然的崇拜。这个最早他们说崇拜的是婆罗那、因陀罗，在地界的是阿契尼。阿契尼是什么？火神。这个是由伊朗带过来的，因为伊朗最古老的宗教就是拜火教。那么以及苏木，苏木是什么？是酒神。举行任何祭祀的时候离不开酒神，因为他们要向那个火祭啊、火坛里边要倒酒，离不开酒神。那么婆罗那里是长空神的画格，也就是长空的神格化。我们想想看，中国有没有这个呢？我们中国说老天爷，天上有个老天爷吗？没有。我们也是拿长空神格化称天上有个老天爷。事实上我们中国人的概念说到天，老天爷的天只是一个理，道理的理，这个是一个概念，理的概念。我们中国人说吗？天理，天理，天就是理，天命之微心，上天赋予给我们的是理性。可是后来民间给这个天给他神格化，成了老天爷了。不但有老天爷，老天爷旁边还坐着一个老太太，老天奶奶。是这样，我们家乡敬的就是这样敬的。那么印度也是一样，婆罗那就是长空的神格化，它是自然界秩序的守护者，像是日月运行、四季循环，这个都是婆罗那来主管的。老实讲，日月运行、四季循环是大自然界的一种。佛陀说的话，法而如是，法而如是，是自然界的一种自然的法则，也就是诸法因缘生，一切是靠着因缘因素条件才有这法的生起。我们说地球在空中为什么不掉下去呢？那因为所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宇宙，恒河沙无量数的星球彼此之间都有互相的引力、互相的斥力，在吸引跟排斥之间它取得一个平衡以后，它就照着这个轨道来运行了。这个完全是法而如是， 没有一个圣人能够主管世界上边不计其数的恒河沙数的这个宇宙嘛，没有的，没有的，一切都是自然界本身的，自然界本身的规律。那么古代的印度人里，就是因这个一位成空之神的婆罗那，就主管着日月运行了，四季循环了，天上的事情都是由婆罗那来管的。那么因陀罗是战神，他的身躯高大，长相勇武，率领众神跟雅利安人的敌人打杀作战。而阿奇那是火神，他又破除黑暗，消灭恶魔的力量。雅利安人是崇拜火神，当然是早期跟伊朗公主时代的唏嘘，也就是拜火教的唏嘘。而苏摩是旧神，他是神人之间的媒介，在地坛上面很重要。当时还没有殿堂神像，而每一个家庭都有圣坛，都要点燃圣火，要灌牛奶，要献米麦，要供动物，奉酒神，这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重大的祭祀需要有专门的僧侣来主持。我给这一段讲完啊。那么在斯菲陀先后编辑完成的多神时代，后世对于这个时期称之为吠陀教，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在婆罗门教以前还有吠陀教。在西元前一千年前后的时候，雅利安人屡屡发动战争，征服当地的土人，并从乌合地区向东南移动，由延木纳河这个地区而到达了恒河平原，并且在这里建立了许多国家。在当时的叙事史上边可见到居鲁、班哲、居萨洛、加斯等这些国家的名称。详细的说，从叙事史上边可以找出16大国的名称，而由吠陀教所演变成的婆罗门教，也就是刚到恒河流域的地方，它就完成组织就出现了。婆罗门，梵文的意思，梵文，这个上面有啊。他梵文的原意是神学的掌握者，也或者说就是净性、清净之性。我们从如果读佛经，常常看到说为梵子，大梵天的梵，志向的志，志气的志。啊，如果读，尤其是读阿含经的时候，常常有这个名称。梵子是什么？就是以修清净之性的人，统统称为梵子。他修梵性当作他的志向，称为梵子。在佛经里面，我们看到十大弟子，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舍利弗的舅舅就是一个梵子，叫做长指甲长爪梵子。啊，为什么？他当初出家修道的时候，他说：“我如果不给18部大经读通，我就不见指甲。”后来指甲留得很长，人家称他长爪梵子。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这个梵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清净之性。而婆罗门教则是由乌合时代这吠陀教演变而成的。雅利安人侵入了乌合地区，征服了当地土人，当时就有种姓的分别。不过当时的种姓只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征服者是雅利安人，白种人，身材高大，皮肤白，而当地的土著呢，身材矮小，皮肤黑。 但是当时的中心呢，只有雅利安人跟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差别，就是白种人、黑种人，征服者、被征服者。那么本来中心的梵语 Varna， 它原来的意思就是颜色的意思，就是以颜色来区别，或者说是品质的意思。那么本来雅利安人的梵语啊，这个后边这个梵文嘛，就是阿里安了。雅利安它含的有神圣的意思，有高贵的意思，民族优越感，我们来征服了你们，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神圣，我们高贵。那么因此他们认为白皮肤的雅利安人是品质高贵的人，而黑皮肤的人，达罗比土著的人呢，跟其他的土著都是品质低贱的种族，这样就有了雅利安人跟非雅利安人的分别。那么换句话说，前边的白皮肤的就是征服者，后边的黑皮肤的就是被征服者。但是以后又有了变化，后来因为祭祀的仪式越来越繁琐，不是专业的人不能够胜任，于是就有了专业的司祭者的出现。又经过多少年演变，这个专业的司祭者就成了世袭，一代传一代，父亲传儿子，儿子传孙子，这个就形成了一个阶级，婆罗门阶级。但是另外一方面，雅利安人不断地发动战争，由西北角向东向南去开拓疆土，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专门打仗的这一个阶层，这个就叫做撒迪里族、撒迪里阶级。而婆罗门是专门主管宗教、祭祀，后来要包括教育在内。而撒迪里呢，就是最初是战士，后来就是主管军国大政，成了个王族，就是国王。再往下边是从事农工商业的人民，这是雅利安人里边的从事农工商业的称为吠舍，而原来被征服的土人里就称为首陀罗。首陀罗中心里边当然也有农人，也有牧人，但是大部分是仆役奴隶，并且各种的职业是世袭的，一直到现在。因为最近几年高雄元亨寺那个妙龄月刊社出版了厚厚的两本书，印度民族的习俗与宗教，是一个英国人，在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时候，一个英国学者花了多少年的功夫到各地去探访这个习俗写下来，我们跟古老的时代一对照的几乎差不多，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是维持着职业是世袭的，这一代是撒牛的，下一代还得做撒牛，这一代是做鞋匠的，下一代还要做鞋匠。印度就是这么一个阶级制度，保守而对于这个习俗非常重视的一个民族。那么甚至于到现在为止，印度还有很多时候有土王，当然在大城市里边没有了，在偏远地区还有说为土王，土王就是过去那些小国家的国王的后代。有些土王富可敌国，富有的不得了，但是贱民奴隶，贫富离追。那么在这个各种中心，他的职业是世袭的，并且中心之间不许通婚，特别是禁止首陀罗，就是贱民阶级、奴隶阶级，不许跟别的中心通婚。如果首陀罗的男子跟上三姓的女子生下了混血种，在法律上边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称为丹陀罗。 那么就是刚才说那个又称为不可住者，就是不可接住之人，比贱民更要贱的这一种人，一生只能够操最危险的职业，像是屠夫、刽子手、太师、师等。印度现在有7000万不可接住的众姓的人，他们也常游行示威，争取他们的权利。四种众姓阶级坚持的形成，而界限越来越森严。婆罗门众姓高高在上，专司祭祀，有解释经典的权利，而刹帝利众姓呢，刹帝利阶级主管军国大事，跟婆罗门这两种众姓他们是统治阶级，而吠舍族呢，吠舍族是一般的平民，百种的平民，也受到上两种众姓的统治跟压迫，但是首陀罗族地位越来越低下，成为贱民奴隶，受上三众姓的奴役，并且上三众姓的人是再生族，都是婆罗门教的信徒，而奴隶族首陀罗是一生族，没有信奉宗教的权利，死后没有来生。因为根据婆罗门教的主张，人是大梵天的一部分，大梵天创造了宇宙，制造了人。你这个人这一辈子如果是恭敬如意的祭拜大梵天，恭敬如意的去祭祀，就是祭拜神了，同时还去做善事，你将来死后可以再回到大梵天，跟大梵天合而为一。而最低位的贱民阶级是一生族，没有信仰宗教的自由，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只是这一辈子，你没有来生。而上三种众姓的人可以信仰宗教，可以有来生，有后世，贱民没有来生，不去信仰宗教。可见当时这个所谓制度，政治制度上的不平等。婆罗门教形成之后，释吠陀就成为天启的圣殿，建立了三纲领，就是说为吠陀天启，即是万能，婆罗门之上。婆罗门众姓高高在上的地位就越来越巩固。以后印度的文化进入了梵书时代，梵书时代大约是公元前800年至700年左右了。如果给释吠陀视为佛教的经，那么梵书里就是根据着经所造的论点来解释经的。详细一点说，释吠陀的本典全是即时使者圣歌是唱出来的，而梵书上边在使用上，就是即时对于这个即时的仪式过程加以明白的解说。所以梵书是附属于格吠陀本殿的神学书。那么梵书之后即使有森林书的出现，森林书是离开村落或者城市而到森林里边去传授的一种学问，内容是叙述秘密的祭祀仪式跟神秘的教义，它相当于佛教经论的注解。不过有一点要加以说明，释吠陀、梵书、森林书全是口口相传而传下来，没有文字记录，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书写的工具。当时印度人一生几乎完全是为了宗教服务，每个月有多少次的家庭祭祀，每一年里边有多少次的他的所谓聚落，集聚相聚的聚，村落的那个落，他们不称为村落，称为聚落，他的聚落或者是他的族里边一年到头人或者是专门为了祭祀 百姓，并且印度只有宗教没有历史，没有史书的记载。像我们中国24世一直遇到25世26世历代的大小事情记得清清楚楚，印度没有。印度是一个充满神话的国家，并且它的神话或者它历史上面所流传下来的事情互相矛盾互相抵触的朝阳的同样的流传下来。所以说我们如果后边讲到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年代，到现在为止多少国家的学者大家在考证，有60种不同的说法。我们想想看，释迦牟尼佛究竟哪一年出生的？最早的说公元前1000多年，最晚的说公元前300多年。我们现在说采取的是现在大多数人所承认的山间吕后边的中生典籍，以这样来推断的，说是公元前486年是佛陀灭度那一年。但是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不一样，我常常不以为然的，许多高僧大德写书的时候，复历2000几百几十几年，3000几百几十几年，如果他要是不加上个公元纪念，简直给人看糊涂。因为大家用的复历并不一样了，并没有统一了，你用你的复历，我用我的复历，个人有个人的复历。所以说这个使我们现在人有时候学佛了读经了不会增加的很多的困扰。印度人没有历史，只是宗教神话跟诗就是他们的历史，也是很有趣很有意思的。时间到了，我们延长5分钟几分钟的，诸位有问题我们提出来讨论。我们并不是每一次给他一讲讲完，我们大致说嘛，差不多讲到哪里嘛，下一次再接上讲，因为我们没有讲几次的限制，所以说我们不必赶进度，我们慢慢讲。诸位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的？好，你请。第三页第六行。第三页第一、三、四、五、六，在西元前2500多年前所创立的，迄今已经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正确的说，佛陀灭度于西元前486年。你的意思是应该怎么改呢？对，这个是行文笔下的错误，不应该是西元前2500多年，应该是西元前500多年，就是西元前500多年，或者说是距离现在2500多年。是错误，非常感谢你啊，这个一下看出来了。这个我们印书的人都知道啊，校对书不能够一个人校对，这一个人校对，他第一次给这个字看错没有看出来，你再让他看一遍他还看不出来。所以说要校对一本书也要换人来校对了。这个对的应该是距离现在2500多年，或者说西元前500多年。好，谢谢你，你这个更正的非常对。还有哪有同学有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提出讨论。我讲的话诸位听懂听不懂，有没有听不懂的？ 大家这么讲，我倒是希望我们能够彼此沟通，多讨论讨论。好了，今天朱文明意见大会，我们下个礼拜一再接到第一讲来讲。我们下次讲梵书时代，以至于奥义书。奥义书是世界上非常伟大的一部哲学书，非常受到世界哲学家的重视。叔本华读了奥义书，说哦，我现在才能够找到，终于有这一种给我精神上面安慰的这种伟大的著作。所以说奥义书很值得了解一点，并且真正说呀，我们要是不了解印度的时空背景，不了解印度的其他宗教，对于佛教很难了解。我们说这个中论，中论是破邪显正，破哪些邪呢？显什么样的正呢？啊，我们说唯识三世颂是建立唯识宗，而唯识二世颂呢是专门破斥小乘歪道。如果我们对小乘歪道的理论一点都不知道，它破来破去，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破的。好，我们就下课好吧，谢谢诸位。